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今日系香港时间2022年8月19号星期五。首先系新闻提要。大反攻即将开始，乌克兰情报话会发生大事。李克强南巡影片遭中共网管封杀。韩国将参加晶片四方联盟，过半数韩国企业支持。中共赞普京，批评佩洛西，专家话抱团取暖。暗中嘲讽911，赵立坚推文批美，而引起网络热议。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俄乌战争已打咗近半年，喺双方战力唔平衡下，乌军仍能以寡敌众，取得战果。近期乌克兰政府一直喺度宣传乌克兰喺南部反攻，夺回被占嘅土地。17号，乌克兰国防情报发言人尤索夫喺电视访谈中透露，一场期待已久嘅反攻行动好可能就要开始啦。CNN 报道，尤索夫喺访谈中指出，国防情报局过去一直以嚟都话，八月同九月将系前线战况进一步发展嘅重要时期。在不久的未来，整条前线都会发生非常重大的事件，大家必须将8月24号是乌克兰独立日这个因素考虑在内。近日俄乌交界的克里米亚地区接连发生多次爆炸案，一名乌克兰高官向纽约时报透露，这些是乌克兰特种精锐部队在敌后实施的行动。9号克里米亚新费多罗夫卡的萨基机场发生爆炸，9架俄军战机被炸毁。16号克里米亚北部的赞科伊镇一个俄军弹药库发生爆炸，泽连斯基暗示爆炸案是乌军所为。早在7月底，克里米亚地区的港湾城市塞凡堡在发生乌克兰无人机对俄军的黑海舰队司令部发起攻击，造成85人受伤。观点部报道，俄军专家列昂科夫表示，克里米亚这些袭击都是乌克兰破坏侦察小组所为。另外，近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抵达乌克兰西部的尼沃夫和泽连斯基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三边峰会。土耳其总统府的新闻稿说，三方将讨论如何以外交手段结束俄乌战争，并要求维护乌克兰粮食出口的顺畅机制。土耳其在俄乌战争扮演着一个微妙的角色，在战争前埃尔多安和普京关系好好，各种商业合作不断，但战争爆发后，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又成为乌军抗击俄军的主要利器。俄罗斯多次要求土耳其不要供应乌克兰军 TB2， 但遭土耳其坚决拒绝。这样未来俄乌战争中，乌克兰能否打赢这一场战争呢？时评人蓝述认为，俄乌战争的前线在过去一个多月相对比较平静，双方都在补充后勤，累积物资，坚固目前的阵地。那乌克兰方面在下一个阶段的战争中，能否揀一两个突破口，在一两个点打一两场漂亮的胜仗，这个对未来俄乌战争的走向有关键的意义。在中共结束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共总理李克强南下广东，期间专程前往拜祭中共前领导人、中共改革开放总工程师邓小平，并放话指改革开放一定是坚定前行。这一段影片在17号晚上短暂在中国微信群里面自发流传后，迅即被删禁。网络流传影片显示，李克强在深圳同居民都不戴口罩作近距离交流。李克强提到，改革开放是与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幸福紧密相关。他又表示，不理国际层面怎样变化，不理有什么复杂的情况，改革开放一定是坚定前行。不过有自媒体在18号上传影片后，却无法摆脱被删禁的命运。相关影片界面出现视频因违规无法播放字眼，内文称经用户投诉并经平台审核，此视频涉及无资质发布新闻时政内容。另外，16号李克强在深圳主持召开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强调经济大省之所以有今日的发展成就，根本动力就是来自改革开放，并要求地方领导要继续改革上勇于探索， 對此，中國民主黨主席謝萬君發推文指出，李克強會議講話遭到審查而無法分享。現時在微信和微博有關李克強南巡的影片和資訊都是來自中央電視台和新華社，中共政府網是唯一的例外。而微信是騰訊公司研發的產品，為此引發網友們的熱議。有網友說，騰訊 CEO 馬化騰只是單純在等待聖上親自指明方向，中堂的話說能轉不能轉。有人回應說，連一個馬化騰都管不掂，怎樣管治國家？有網友嘲諷說，真正實現了人人平等。還有人說，獨裁者不能夠容忍被分薄一絲一毫的權力，就算是隊友都不可以。韓國外交部長18號表示，韓國預計將參加由美、日、韓、台組成的晶片四方聯盟 Chip 4 籌備會。韓國商務部調查數據顯示，此舉獲得多數韓國出口商的支持。3月美國政府向日、韓、台建議組建晶片四方聯盟，當時只有韓國沒有決定。大紀元分析，這是因為中韓在半導體上合作緊密，半導體是韓國第一大出口項目，韓國從晶片到整個經濟都對中國產生了一定的依賴。路透社認為，韓國在是否參加晶片四方籌備會的問題上，要在美中之間進行權衡。中國雖然是韓國晶片最大的市場，但美國的技術，例如晶片設計，是製造晶片的關鍵，而且美國亦都是韓國晶片的主要市場。路透社本月初報導，據四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國正在考慮限制向中國儲存晶片製造商出口美國的晶片製造設備，這是美方保護本國公司壓制中共不正當競爭所做出的努力，但可能影響到韓國的儲存芯片巨頭三星和海力士。三星在中國有兩間大型工廠，而海力士正在收購英特爾在中國的 NAND 閃存晶片製造業務。而韓國從晶片到經濟對中國高度依賴，對韓國來說是相當危險的。今年5、6、7三個月，韓國對華貿易接連出現逆差，而自1992年中韓建交以來，韓國一直保持對華貿易順差，直到去年6月尾，在韓國首次參加北約峰會上，韓總統尹錫月明確提出要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度。根據韓國工商會17號公布的對韓國300間出口商的調查，53%的受訪者表示韓國應該加入晶片四方聯盟，41%的人認為暫緩加入，只有5%反對。拜登這個月簽署了晶片法案，將為晶片製造和研發提供520億美元的補貼。三星計劃在未來20年內投資1920億美元在德州再建立11間晶片廠。16號普京出席第十屆莫斯科國際安全會議時，首次就美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表態，他套用中共的宣傳口吻說，這是精心策劃的挑釁行為，西方國家正尋求在亞太建立類似北約的系統。但是佩洛西訪台已經過去一個多禮拜，普京這個時候表態耐人尋味。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和本台表示，普京過去曾經說過，中共如果要統一台灣的話，沒必要一定用軍事手段，他說得很清楚。但是這一次他改口這樣說，很顯然是中共在國際上處於一種孤立無援的情況之下，或者是由中共要求，或者是普京主動地附和，作為一種聲援中共的說法，就是同溫層的取暖。他進一步解釋說，俄烏戰爭是一個拉鋸狀態，普京沒有任何實質的力量在台海問題上投入，只是口頭上的聲援，沒有什麼太大的實質意義。有分析認為，中俄之間似乎已經達成某種共識，中共緩和俄烏戰爭和大多數國家一起支持烏克蘭的可能性變得很少。17號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普京的批評是中俄高水平戰略協作的體現，亦是兩國在核心利益問題上一貫相互堅定支持的體現。 当日中共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中共将派军队参加由俄罗斯举办的战略演习。这个演习定在8月30号至9月5号，印度、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蒙古等国亦将参加。宋国成认为，俄乌战争和台海危机有本质的区别。简单地说，地缘政治关系不一样。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引起欧洲和北约的团结和反击。同样的，中共的侵台性的军事演习亦引起了印太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等国的强烈的愤怒。而在8号到14号，美韩日在夏威夷海岸完成了导弹预警和弹道飞弹搜杀的跟踪演习。德国则派出13架战机前往澳洲参加联合军演，并中途还打算途经台湾邻近的空域。韩国成表示，中共的对台军演引起更多国家对中共的反制。最近菲律宾亦表示，如果态势继续升级的话，他们会站在美国的这一边来对付中共。现在各国在军事上、外交上、经济上以及科技方面围堵中共的态势越来越明显。中共是自食其果，得不偿失。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了一则推文，隐喻美国对自己发动了911恐怖袭击，引发网络热议。美国保守派新闻网 Washington Examiner 17号报道，赵立坚16号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则推文，说每个人都需要清楚地了解自己，一个国家亦该如此，并张贴一张别人心中的我的图片，其中展示了美国在日本、韩国、越南、伊拉克、巴基斯坦、前南斯拉夫和阿富汗战争的各种破坏景象。图片相应的小标题则代表了对应国家对美国所做的印象，但是在右下角我实际做了什么的场景中，却显示出对双子星大楼 Twin Towers 的恐怖攻击画面，暗示美国对自己实施了911恐怖攻击。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认为，赵立坚是战狼外交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这种外交风格的特点是中共外交官处处逼人的态度以及带有争议的言论，并经常利用阴谋论来指责和挑衅西方政府。原本中共对社群网络的使用仅限于几间大使馆，但去年年底中共在推特上的存在感却翻了两倍。170名不同的中共外交官经常和西方政府争吵，特别是在新冠病毒、外交政策和种族关系议题上。该研究所认为，赵的推测充满了对美国的指控，围绕着西方国家和盟友的阴谋论。此外，近日被称为爱国主义金融导师的红三代翟山英大骂赵立坚的视频在网上热传，网友们捉弄地说连骗子都看不下去了。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